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区块链媒体链新闻所主持的 Podcast 频道哥我快不行了。本节目由 FTX 交易所赞助播出。 FTX 是一间领先产业提供创新产品的交易所，包含合约交易、期权、股权通证、预测市场以及杠杆代币等等。 FTX 最懂交易员的交易所。
嗨，欢迎收听哥我快不行了，我是韦德。哥我快不行了是一个说干话的区块链时事节目。没有，我是想要致敬一下，开头想要致敬一下这个许明恩啊。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许明恩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区块链的作者许明恩。
对，因为就是许明恩开头的时候都会讲一大堆那个 slogan 啊。
对对对，什么区块链是一个说人话啊，我会说这个吗？
会啊，你会说那在上一周呢，我们怎么样讲了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
那大家有欢迎就是可以去收听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对，就会 recap 一下。
对，
但是我们就算了啦，我们就是一个讲干话的节目。那对，今天特别邀请许明恩来，为什么邀请许明恩来呢？就是因为你知道熊市嘛，熊市就是这个人气会越来越下降，没有流量，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明星来帮我们带一下流量。
那今天肯定找错人。
对，许明恩，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多数人都知道他，然后对，但是还是要帮可能不太熟悉许明恩的人介绍一下，就是总之他就是也是很早就开始接触这个以太币的挖矿，然后他的故事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在家里面还在宿舍里面开始挖矿。
对对对，
然后他自己也是台大电机系的学生，然后
电子所
学生，然后就开始从事，哎，你是几年开始的？
2017年
的时候开始从事这个写作的工作。然后他如果要用媒体的定义来说，他就是自媒体的定义嘛，就是他会针对一些时事，然后报道，然后再加入自己的观点分析。然后现在就是做订阅制，应该就是台湾做最好的订阅制的这个区块链的媒体啦。
因为可能只有我们在做，
只有你敢做啊，只有你敢做啊，对，你有你的群众，我觉得非常厉害。嗯，对，我是帮那个明恩省时间啊，因为这个他应该讲过千百次了，
感谢，
所以
感谢。
对，那因为就是明恩是一个很的区块链，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就是他导入的是订阅制，他不像是其他的这些媒体，比如说像链新闻或等等其他的媒体，或者小型的这种，也不能说小型，或者是 KOL， 就是他们背后可能是有靠广告赞助来运行，所以时不时的像我们也不得不有一些广告的内容。那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走向订阅制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啊，在台湾是绝无仅有的。
大家也会问说为什么我要付钱，这样就是大家都有免费的内容，我干嘛要付钱看，这样反正就是这常常会出现这样。
哦，
对对对，就是尤其会出现在他可能才刚进入这个领域，然后第一个接触到区块链，就想说干，为什么
要付钱？
干嘛？对，为什么要付钱这样？
哦，所以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filter 啊，就是你可以只留下一些高净值的人嘛，因为对我自己对你的群众的观察，就是这些人可能是有钱，然后有想要了解，可是他们时间很忙，就是他们可能一周可能只有一个时间，他可以来review 一下说，哎，我对这个有兴趣，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有就知青很多吧，知青就是跟文青一样，就是他当他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这个可以，有钱咱们就花了吧，
对，
也不贵。
对，但是知青不一定大陆强啦。
没有，当就是我的人设是这样，当我想要讲一些高大上的时候，我就会用这种
对，因为
北方
高大上的，
对对对对对
对，但我自己会觉得。这我也在想说区块链到底是哪些人订阅啦，然后之前有做过一些调查，但是后来就比较懒，也是我自己忙不过来，就是还没有找一些小帮手来帮忙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在想说到底区块链是哪些人订阅。因为其实你也知道，就是如果身为媒体你要输出内容的话，你总是要知道说谁坐在底下看这个内容嘛，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要演什么？那随便乱演就是大家就都跑啦。
没错，好是，
所以你就是常常要去猜，就是我自己是用题目去猜啊，就是那这写完这题目，然后
反应怎么样？
对，反应好，那就是 那就是好一点这样的。
哦，所以你会特别就觉得说，那我既然这个取向这个写法是好的，我就是尽量走这个方向这样子。
对啊，就随便举例来说好了，就是像最常见媒体你要写的两个主题，就是两种路线啦，一种是比较普及一点，就是大家都听过的东西。随便举例，最近可能这个礼拜写的是这个苹果，
对，
说要这个可能有解禁，
对，我有看你那个，对对对
对对，那这就是大家都听过的东西。那另外一个是这个礼拜正好写了两个极端，另外一个是写 EVM。EVM 就是你随便去路人
的，
对，路人就是说这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然后不是 EVM MEV sorry
哦
对对
MEV 我知道，
哎，为什么这三个字
没关系啊，反正
对啊对啊，反正也没有人对，只要你刚刚没有反应过来就觉得说啊，那就反正就都这样的，
对啊，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变成我们在这个行业做久了，就是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讲已经有一个基础的知识背景，但是你写的时候你就要取舍说，到底我这样子写下去，比如说我要写 MEV， 那我可能就要预设我的读者完全知道挖矿是怎么一回事，
对，
所以我才可以又进阶到他这里讲 MEV 的东西，
对对对
对， 對，那所以呢你在这方面你的取舍是
我会希望让像写 MEV 的内容可以让一般人他即便就是也愿意鼓起勇气
对
点开来那封信，然后看一下这样子，然后看完之后发现靠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嘛，就是我也看得懂啊，
对
对啊，然后只是那边吓人的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心理想法啦。那如果是写这个苹果的这个 NFT 的禁令解禁的话，那这个本身他就已经很熟悉了，这大家都亲身的经验，
对，
那因为大家都使用过 App Store， 那这个就比较讲究的是观点，
对，
就是你有什么大家没看到的东西，要不然你都说大家都知道的东西，那也不用看你的啊，
对啊，类似的也是，我有发现你有在使用这种技巧，就是有一个话题它可能已经很热了，各家媒体都已经报过了，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吸引人呢？就是你要点出来说，哦，我这篇里面我讲了什么大家没有讲的观点这样子，
对，所以大概是可以分成这两类，那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人有兴趣的，我自己应该说先讲结论好了，就是在区块市这边，通常是 MEV 这种类型，
对，
会比较热门，
对，
因为大家就是对，我就是常常一直被这个东西困扰，就是我到处在那边看，然后看了很多文章，但是我一直无论
是
我不敢，这
是什么，
不敢去认真弄懂这东西，或者是反正就看不懂，那我这篇总算是让我看懂了一些东西，这样子，
对，
对，通常是这样。
讲人话的区块市，
对对对，所以就是扣回来啦，就是这区块市的副标是说人话区块链内容这样子。
OK， 对 对， 对啊，对。然后许明恩还蛮擅长用这个譬喻的方式嘛，所以比如说像是这个 MEV 的话，你可能就会用一些譬喻的方式，让大家用日常的例子可以去了解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对。然后刚刚在讲这个像这种比较币圈的主题 MEV， 然后跟这种比较大众的主题，通常会关心的族群也都不太一样，就是通常会说例如说如果有一群这个完全是第一次才刚接触这个币圈，然后尤其是例如说我去演讲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他可能是第一次开始接触加密货币，然后以前都觉得 NFT 感觉是诈骗，然后他才开始操作，那这是一群人，他可能代表我们统称为这币圈小白好了，那另外一群人是他已经在这里面打混很久，通常含金量肯定是这个
不太一样，
后者比较高一点，对对对，就是他已经在这边打混很久了，然后这个他很熟悉哪些东西是好，哪些东西不好的，那于是他愿意花钱去省时间，那反而是前面的人，他虽然他的族群非常的大，我觉得做媒体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要我的内容很多人看，但是问题是很多人那些人是他也不一定最终未必会想要看， 或者也未必看得懂这样子。
他对这个资讯的粘着度是不太高的，嗯，就是好，我想要用享受免费的资讯，但是然后我的兴趣不是这么高，我可能是在很牛市的时候，我好想要了解这是什么，它可以为我带来什么好处，或者是我只是常常听到，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那通常这种类型的观众，他就是在热潮退去的时候，他就会不见了嘛。嗯，那留下来的人可能是比较研究精神的人，或者是你刚刚说的，就是他需要省时间，然后他已经有一定的知识了，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帮他过滤的。因为这个产业真的太多的杂讯了，我每天都在过滤广告跟诈骗跟没有意义的新闻。
之前我有听过科技导读周清华，他就说啊，他自己是那种就是在那个天安门那边跑步的 Mark Zuckerberg，就是他的重点，他的功能是帮大家过滤杂讯，就是在那边，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是什么就是他的用他的肺，然后去过滤空气中的对，
哇，这个譬喻要富含好多的故事在里面，
对
，OK， 好，对，好像刚才稍微瞎聊了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媒体很重要吧，怎么样找到一个适合群众啦，就这件事情我也是正在探索之中，因为身为我们就是免费的开放性的媒体，然后我如果要精准某一个群众的话，对我来说就是非常辛苦的。对我来说最简便的方式可能就是我写很多八卦，写那种耸动性的东西，写币价跳涨暴涨多少趴这样子，然后点进去可能没有什么内容，但标题很漂亮，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可是我们就是还是走比较任性的路线，就是很挑题目然后再写，就是我相信明恩也是走这个路线啦。
对，因为我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就常常会需要挑资讯来源，
对，
那或者是除了例如说最近星巴克发说他们2023年要发 NFT，那我至少也要除了看星巴克新闻稿之外，我也要看其他媒体来报道什么东西。
对，
那如果每一个媒体他都只是就是
找同一个来源，
或应该说他如果都只是在讨论一些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币价上涨下跌或者等等的，那我就会找不到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那是一件蛮沮丧的事情，就是没有真正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媒体这样子。
对，
那所以我就会需要去找一些比较有在讨论这些东西的内容。
okay.
那中文的选择不是很多。对啊，那
哦对啊，对，通常可能在 Twitter 上面的讨论串有，可是 Twitter 当然还是乡民偏多，或者是如果是跟 DeFi 有关的，其实他们的那种治理论坛里面下面讨论串都蛮多很认真在回答的人，然后在那边的话我就会收获蛮多的。然后前几天跟李长博聊天，他说他其实也蛮常看 LinkedIn 上面的文章，
是，
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对对，可是他说的一个观点让我也蛮认同，就是因为通常你在币圈的社群里面 whatever， 有人说自己是链圈币圈，反正是跟区块链有关的这些常用的圈子，就是Twitter 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其他的Discord 啊等等的一些论坛里面讲的东西，都是基本上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偏币圈的，就是他们就是比较正向的在看这些东西的人。但是 LinkedIn 上面就是很多的传统企业或者是一些新创公司，他们做不同产业的，而且做很久了，然后他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好像可以用比较多元的开放性的观点去看，不见得是完全好，也不见得是完全坏这样子，然后也会告诉他们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新创的愿景，然后他会告诉他说哦，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实务上的执行是有遇到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可能会有怎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我也蛮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啊，就是我通常会把它称为就是它不是一个太过极端，大家觉得就是知道极端就会变脑残，那所以就是他大家会在这个币圈媒体上面会可能或者是有一些评论上面，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也太就是凡事都戴着币圈的眼镜
对
让去看 去解释、嗯、那就会觉得好像你怎么说都对，
对，
那我会觉得那种知识含量就不是那么高，
对，
而且也有时理性啦、嗯、就是感性比较多一点、
嗯、
那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的就是有点像类似这种，就是哦，他退几步，他可能不是在说一些这种区块链加密货币内容的时候不是那么精准、
嗯、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可以看到更更
宏观一点的
想
法。
对对对、嗯、我觉得最近蛮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应该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嗯、就是我想你应该有看，就是元宇宙、
哦、
就是 Matthew Ball 的书、嗯、我觉得他那本书就蛮有类似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嗯、我专门看他区块链的那一章节的时候、嗯、我 有一些东西我不是很认同、
哦、
就是我觉得不太行但是他在讲就是例如说、啊、为什么每一间企业都要、
嗯
都说哎、欸，我们在做元宇宙，然后每一间元宇宙都不一样，
对，
然后其实是都是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然后最终想要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告诉大家说
啊、
我们就是
我们才是真正的元宇宙，
我们就是准备最充足的元宇
宙
公司好吗，就是投资我们这样类似这样，那所以我觉得有这种观点
对
是蛮好的，
对，
但是哎、欸，如果但是他有一些代价，就是你在看他区块链跟加密货币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想要挑他的问题，这样、
哦、挑他问题，就这不对啊，
这你好像对对对，
这逻辑矛盾、啊、
这样
对，嗯，对，这个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事情，有时候就是你各取所需啦，就是你可以挑，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区块链存在的价值吧，就是我们自己看一些原始资料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个人背后有什么立场，然后这个人这里写的好像不是那么好，可是他这里的论述很好，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它挑出来然后集结成一个整理的话，它就是一个很精华的内容、
嗯、
可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吃亏的事情就是你在做这样用功的过程是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就是你的那个 filter 的事情是大家不知道的，所以如果他没有接触这些资讯一段时间的话，他只会觉得说嗯啊，这个别的地方也有啊，跟你这有什么不一样、嗯、你们不是在讲谈这个主题吗？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就会后来有一个心得啦、嗯、就是之前有一阵子吼会去挣扎说、
嗯、
大家来订阅区块链，有一些人他就哎、欸、就觉得说哎、欸、这付费订阅内容就还不错啊，
嗯，
那所以他就是直接进来，那但是他的做法是说啊，哇，区块链已经出到快500篇了，
对，
那我要从第一篇开始看，
对，
那他就发现说、欸、有一些东西他近期的东西他未必看得懂
啊，
那所以他就问说啊，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就是很简单怎么看才能够马上看得懂这样子
哦，
那通常之前这就变成哎、欸、有人有问题就有商机嘛、
嗯、
或者是有机会去满足他的需求，
嗯，
那你可以推出一个产品来满足他的需求、嗯、就是例如说这个面向让他可以很快从零到60分
OK，
那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你其实也继续做你的东西、
uh-huh.
那反正他自己最终他自己会补上这样子、
okay.
你可能就继续做满足现在他本来就已经有了解的人、这些族群、他们的需求这样就好了、uh-huh. 那些人虽然你知道有这些人存在，但是你只好就是忍痛放弃他们，
对啊，
那我最终其实是决定的是有点居中啦、
嗯、
这有点难抉择，因为不懂的人永远比懂的人多很多，
对啊，
非常非常多，
对、啊对啊、
如果说 97% 3% 的话，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这个数字、
嗯、
那但是其实你要活下来是得靠前面那 3%，
对啊，
来帮你支撑这个业务，所以你非得要去满足他们需求、嗯、但是你就只能在内容上面做取舍，就是说啊，那主题是这个、
嗯、
但是我希望你才刚进来的人你也可以直接从这一篇里面直接看得懂、
嗯
哦、你不需要再去回头去复习400篇这样子，
就是没办法，我们还是得追最新的趋势最热门的话题，然后满足本来就懂得这些人，然后可是你在创作内容的时候你也开了一扇门，是至少他们这些文字都是吃得进去的，所以他们有一些感觉之后他们可以再去找之前的文章，
对，所以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或者是说人话、
嗯、
前面之前有其中一个在 Litecoin 的 MA 里面有稍微简单说过，就是说人话是什么意思、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心态，它不是一个不一定真的是一个能力或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嗯、
就是我们会希望让这个例如说刚刚说 MEV 好了，
嗯，
你刚刚说如果他第一次听到 MEV， 那他可能会有很多 这个币圈，就是你熟悉的人，你就会知道说，哇，前面有一大堆的这个前辈知识。
对。
那如果是论文的话，它可能就是前面一堆 background， 然后什么 related work 之类的，然后就是前面要先读完一二章之后，你才进到第三章的重点。
对。
那说人话的一个精髓在于说，你要怎么把这件事情缩短，
嗯，
尽可能到没有，或者至少确保这个过程是快乐的。
哦，
然后
这个很难耶。
对，就是你要让他也可以快乐的跳过这个东西，或者是他完全不需要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入重点
啊。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大家就会变成说，哇，很像是在读论文，就是哇，前面我要先看 A B C 教科书，然后最后才能跳到 C，
对，
最后才能跳到 D 这样子。那这个是我觉得说人话最困难的地方，也是写区块是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在写作的部分啦，就是你要怎么切入，才能够让他有一个快乐的体验。
嗯，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没有到百分之百确定，可是我的一个感觉是，这件事情好像在台湾，就是繁体中文界好像做的比较多。然后虽然说我知道台湾很多的币圈的观众，其实他们如果是老一点的，就是我是说就是资历老一点的，其实他们都已经蛮习惯看就是大陆那边的媒体，因为资讯快，然后量很大，然后他们可以讲的就是万字长文，很深很多，然后很多的参考资料。可是我自己看那个内容，它就不是一个对于新手非常不友善的，他们似乎也是习惯这样子，那种感觉好像是比较走把每个人都当做风险投资人，把每个人当做交易员炒币的人，然后去报道一些对他们投资有帮助的内容，或者是深入研究技术有帮助的内容这样。那台湾反而做这种科普类然后入门类的东西比较多。那我相信在大陆那边应该简体中文界也有类似入门的东西，可是他们这种东西可能转化到比如说微信的社群里面，然后彼此在讨论得到的那种内容。我不知道你对就简体中文的内容有什么想法吗？
我自己通常会先看标题，然后他只要标题有写万字长文，直接删掉的。通常是这样，这是我个人的心得啦，然后不一定代表适用到每一篇哦，但是绝大多数我观察起来会发现是这样，就是只要是万字长文，通常他要写很深，然后他的即便我每天在看这东西，我也未必看得懂，然后即便我看得懂，我也会觉得说你有必要写这么长吗？就是他有点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他把前面的这些introduction， 然后 related work 等等的东西全部都列出来，
对，
然后光是交代前面你就可以理解，就是他就要交代5000字，如果万字的话，就是交代5000字、然后后面才是重点。但是后面他可能也不一定需要写那么长，但是通常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每天在写文章，你就会知道说，如果你前面
精华就那边而已，
对，然后你前面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写那些东西，你后面就有点会有点想要虎头蛇尾，就是就会觉得那反正这些东西，然后你会发现说最精华的那一部分，它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建设性的观点，对对对，就是有特别的想法有没有，然后就觉得说，所以我到底看了什么？就是他除了是把这个所有东西整理起来，整理起来很有价值，没问题。
对啊，
但是当然也有很多论文很有价值的论文，他们就是集结，然后发表一篇。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不是抱着这个心态来看区块链的内容，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对。
他的工作以外，你也叫他打开这个万字长文，我觉得真的是太不人道了。
所以我也觉得特别，就是蛮好奇这样子的读者动机。要不就是真的，毕竟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就大陆的这个时代进程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或许就跟 podcast 的生态一样嘛。其实你看他们 podcast 生态很多都是讲很难的东西，自我成长的东西，然后讲得很深。可是台湾也有这样的内容，但是还是比较偏就是娱乐跟教育要兼具的内容。就他们好像真的是很认真的我在学习，所以有在听。那我就是很神奇啦，就是要不就是超级闲，要不就是真的我下班之后我超拼的，我还要再来 继续的学习，我每天要看三篇万字长文这样，哇，那一天都看完一本书了，还蛮厉害的。
对，所以我会觉得像这样的内容，我当然不太就是不敢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啊，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会觉得绝大多数简体中文的内容，你会看完之后，会觉得说，哎，好像他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或者反过来说，他是想要更重要的，不是想要让你懂，而是想要让你觉得我很厉害
啊！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那就是看完觉得哇，不明觉厉，我先分享再说，
没
避免别人觉得我不知道这样子
也是啦。
对，那所以它可以是一种工具，但我觉得像你写的很简单的东西，还是大家就觉得说你怎么还会分享这种东西？哎，我们都没有在，我们都懂啊，对不对？
好像是哎，
所以我会觉得这当然有不同的目的啦。
对，
那也不是所有人都有都是这个目的，但是我觉得哎，也有可能是其中一种可能是这样。
也是哎，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嘛。有的时候我相信在比如说脸书上面大家在分享的那种文章，很多人可能是只有看他标题或者看他第一段就分享了。
对，
然后就是吹牛逼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一个社交行为上面，所以如果有很多万字长文我就先分享了，感觉好像蛮屌的。
对，因为很多人在社群上面是、先收藏，
对，
看到就觉得哇厉害，先收藏啊。对，无论那个是可能是70页、100页、170页，
对，
反正就是先收藏起来，未来再看。我个人是从来没有看过了，就是我收藏我个人的收藏之后是从来没有看过。我曾经也是这种人，对对对对，
这样的例子其实我在西方的也有看到，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大家在分享，比如说 Massari 的研究报告，然后 Massari 研究报告就是会超级爆长，哇靠，这个 PDF 要拉了几页我才看得完。但是好，我们想说那我们来做一下吧，然后做 整理编译，把精华拿出来，但看完之后会觉得说干，这个第一个是里面广告多，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很多干话，那它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内容，就是可是大家只是因为它很长，跟它有一个很大品牌，然后就说它很好。可是你到底有真的有看完，好好看完去思考的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会觉得两种啦，就是可以有两种路线。一种是像刚刚你说啊，它很长，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距离会有美感，
对，
就是，所以你会看不懂，会觉得哦它很厉害。但是当你看懂，哪一天你真的花时间去把它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厉害，就是好像大家都可以写。那另外一种就是我自己会比较喜欢，我会希望大家不是尊敬我，不是那种觉得哇看到大
神
这样子。对对对，就是
现在就是啊，你现在
就是最希望最希望不要，因为你只要是神你就跌落神坛的可能嘛。那所以我最希望是大家知道说我也是像MEV 这我写完那一篇之后，哎，有读者有区块链会员他就在Discord 上面说哇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因为他一直都不敢鼓起勇气去看这个东西，他一直都看不懂，那我就说其实坦白说我自己也是鼓起勇气来写这篇文章，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这个障碍，就是会觉得感觉很难，很难，然后你要就是光想到前面要把那个挖矿到底要不要讲前面这些事情，就
挖矿原理，
对对对，说得够短，
对，
我就觉得没有把握，所以我也是鼓起勇气去写这篇文章，然后我也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也是这样，我不是跟我不是那些什么天资聪颖，然后每天就很有时间然后在想这件事，我一看就懂，然后什么大家都要花那么多时间，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也是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想办法让他能够好理解，然后大家不一定看完之后你不一定真的会觉得说我很厉害，因为你就发现说其实我也是这样，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感觉，那所以有两种路线，一种是这种啊，那你看完之后你甚至没有办法看完，但是你觉得哇，哦，这人很厉害，那但是我比较喜欢另外一种，就是你可以看完，你不一定觉得我很厉害，我也觉得无所谓，反正就是他让你，我是服务大家啦，那你有收获就好，不用觉得我很厉害的。
你自己目前观察你觉得有没有看比如说中文的或是英文的内容让你觉得说哎，有人在跟我做类似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做的东西还不错的 你会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我会有一些各种不同的资讯来源啦，然后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报告。我现在其实每一次的在写文章，简单来说应该是还币圈可能还没有。
哇塞，
我本来写我本来看 Bankless 会看，大家都会看 Bankless、uh-huh. 那但是 Bankless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很极端，就是它很币圈乐观主义。
对啊，
所以它就是我就觉得极端有点脑残。
Bankless 有时候干话也是很多啊，
对对对，
就写一些很干话的，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当然它很有指标性啦、但是我会觉得这有点币圈太脑残了、就是我没有想要那么，就是你的视野会变得很狭隘。
对啊，对啊。
那我会希望自己不要这样。那有时候我会找到一些，像最近我好像找到一个，他比较不是在做这件事情，他比较不是在说这件事情，但是他就是一个报告啦。然后他报告写的相对比较好一点，叫 Galaxy， 好像是 Galaxy 创投的那个 Galaxy。
Galaxy Digital 的，
可能是，
应该是，
不太确定。反正它里面的内容就还不错。
对啊。
那还有吗？但是像这种一个人在写币圈的东西，像之前也会看了像什么 Not Boring， Not Boring 也是有一点在写币圈，但是你会发现比较常出现的事情是这些人他们在币圈很币很高的时候他们会来写币圈，但是币很低的时候他就会 跳去其他地方，这也是蛮常见的
哦。
那他就会开始写一些其他的主题，因为最近可能就
热潮就没了，
对，那所以就没有办法看到一个从，例如说从2017年，我可以一直追到现在的稳定输出的创作者。
你这不是引导到最后一个答案就是区块市吗？
但是区块是最终，但是区块是最终也只有繁体中文的内容而已，而且我也代表其中一个。我其实是希望说啊，有很大家很多人来看同一个主题那这样子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讨论，然后可能会一直找他来录 podcast 等等的。那我们最好是可以就是有不同完全不同的想法。
我不敢了，我不敢走订阅制，订阅制太硬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就是大家会。会有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还我暂时还想不到。
对啊，有啦，希望如果练新闻一直萎缩的话，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就是你知道豁出去就开始搞这个东西。对啊，但是对，
没有啊，我好像最近看你的那个网站 Similar Web 好像是一直成长啊，没有，
真的吗？
一直萎缩啊，对对对，但不要客气了，不要客气了，对。
哦，好啦，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转换到另外一个话题，因为就是歌舞快不行了，基本上我们干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写很多新闻，但是我知道说很多读者会读不下去，那所以我就是想用透过 podcast 的方式让大家用听的，然后可以听一些我们对新闻的讨论的内容，这样子看可不可以救一点流量这样。所以也想要问一下，因为今天是几号？今天是30号，9月30号。然后最近的比特币跟以太币都是这样嘛，就是整个市场都差不多，就鸟鸟的。然后，我想你做了很久，你也知道说以前其实大家没有这么常讨论说跟传统金融市场有什么样的挂钩，但是现在就是反正传统金融市场不好，整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加密货币市场也是跟着一起烂下去这样。那想要问说你这个礼拜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有印象的新闻啊？
这个礼拜哦，这个礼拜是还好，就在最近就是币价下跌之后，我个人会非常看好是 NFT 了。
哦，怎么说？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NFT， 我个人会觉得先说一个结论是 NFT 它比较不适合在币圈很就是币价涨得很高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经历过记忆犹新，就是一个 NFT 很贵，然后没有人买得起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会觉得 NFT 它就既然是一个这个元宇，如果它是元宇宙的物品，如果加密货币是元宇宙的货币的话，那 NFT 是元宇宙的物品，那物品它就应该是回到它本身的价值那所以那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东西有没有纪念性，大家 各自心中有个判断嘛、啊嗯嗯。那所以当整个币价下跌的时候，大家不会盲目的乐观，
对，
觉得说这个东西反正我即便不能用我还是可以 flip、哦、
OK
对、嗯、那所以我会觉得 NFT 它在整个这个潮水退去的时候会
看
到说
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NFT，
对对对对对，
谁才能成为最后的纪念品，
对对对对类似这样子。那所以我会觉得、像这种 NFT， 因为在涨的时候，在牛市的时候，大家就是反正是重点是看说这个东西它会不会发币，嗯、它会不会币价接下来会不会涨，会不会化
在空头？
对对对对对。嗯、那但是在熊市的时候，嗯、我会大家会反过来看说啊，那反正没有人会涨了，嗯、那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哦、
那我要不要花这个时间？那真的是很扎实的，就是。它你说不出它有什么具体的用途，
对，
那我就不可能收藏、哦、那我就不可能去买它了、嗯、那如果它有一点用途的话，我也有其他物理的选择、嗯、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买你这个东西、嗯、所以那就真的变得很务实，
对，
然后我会觉得哎，这样子就会比较接近 NFT 它本身我看好它的用途这样子。
你觉得你现在讲的 NFT 比较投射到的是可能它是那种 PFP 的 project， 但是它有所谓的赋能的东西吗？
不是，我自己之前最近有稍微整理了一下，就是说、嗯、你看 NFT 的发展，它最一开始其实在大家没有 NFT 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已经有在做这件事情，例如说 PO App、
嗯、
在最一开始它其实是在 DEFCON 2、嗯、以太坊的这个开发者全球开发者大会，那一场全球的开发者大会在上海、
嗯、
全球只有40人去的、
嗯、
那相对于这个礼拜的 Token 2049，
对、
哦、整个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顶楼酒吧都被包下来了，
对对对，
我看人家说的啦、
他们取向 不一样，就是一种是开发者大会一种是 VC 大会这样子，对对对
对，那反正就是、欸、那时候 他们就用这种、你碰到我、欸、你看到我遇到韦德，然后就发一个这个名恩币给他、嗯、然后当成是参与凭证，
对，
这样呢，在 NFT 之前、
嗯、
那后来反正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演变啦，那到现在我自己会觉得我刚刚在讨论的一些 NFT， 像是最近我自己就看到那个 UDN 联、合新闻，联合线上，联合新闻网，
联合新闻网，对，
联合新闻网他们出了一个台湾365、这个 NFT， 他在做什么？他其实就有点像致敬 Beeple，OK， 他不是出了一个最初5000天、
对对
对，那最初5000天，他就是把他的前面5000个作品，然后集合起来
拼成
一
大
NFT 这样、
嗯、对，
然后大家可能未必看得知道那个那你在做什么，就是不会细看，但是就觉得不明觉厉。那他这个、UDN 把这个模式、搬到台湾来，他把过去这365天的头版的新闻的图片，拼成一个台湾的这个、地图
样子、
包含本岛跟离岛等等、
okay.
然后变成一个 NFT， 然后重点
是有包含中国大陆吗？
没有，他没有对 他的那个宪法不太对的对对对，那总之呢他拼了一个台湾岛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免费让大家领取、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值得，虽然他没有价格，没有炒作的空间，
对啊，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至少你身为台湾人，你就会觉得看到这个东西 ，UDN 它是至少它经营到现在已经71年了嘛，
对，
那就是有它的历史意义，
嗯。
然后它的头版的图片，然后组成台湾的图像，
嗯，
然后是 Beeple 的概念，
对，
随便就是每一个看起来我都觉得哎有它的价值，
嗯，
那重点是不用钱
哦，对啊，
没有什么不收藏的。
这种类型我就会觉得很 OK 啊，就是比如说像你说的这种有纪念性质的，而且它比较大的是，我行销意义好像有一点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好像有点商业化，但是基本上它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一起参与的时候，它可以产生某一种社会意义或对你自己有个人的意义，然后它不会放注意力在价格上面。这种类型我都还蛮觉得蛮不错的，
对对，
还有像之前你也写过很多 POP 的东西嘛，我们也有写，就是这种出席证明的东西，如果你去了一个活动，然后你得到一个纪念徽章，然后对你来讲就有很多的 个人意义，而且你也可以跟这个活动产生更长远的关系的连接。就这种 NFT， 它从就算是 NFT 是牛市的时候，也是一个都一直都是正面意义的东西。
对啊，那我会觉得现在在 NFT 的发展还在太蛮前期的阶段、啊嗯、就是 PFP 当然之前有一段炒作的时间、嗯、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说 NFT 代表你这个人是谁嘛，那所以你持有哪些 NFT 代表你这个人。那以前这 PFP 它很贵的时候 大概代表都是有钱人、嗯、就是你持有 PFP 代表你是有钱人。
对，
那现在当然在这个币价下跌了之后，就会变成说啊，那它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意义出现了、嗯嗯、就啊，那你是会去看这些东西的人，那啊，你是会收藏某些东西的人， 这些意义会慢慢的浮现被凸显出来、嗯、那这些东西除了我可以看到啊，那这个地址到底是谁之外，我觉得接下来现在都还在发行的阶段，
对，
就是发这些东西然后你去收藏这些东西，那代表你是谁，但是代表你是谁有什么用，这是接下来大家还会问的、嗯、就是说
对、啊、
那所以它有什么具体的用途。那当然现在 Gitcoin 它已经有、推出一些基本的机制，例如说啊，那你持有 POAP 的话、嗯、你持有这些参与证明出席证明的话、嗯、那比较有可能你是真人、嗯、那你比较可能是真人，你在这个申请这种募资的时候，你在取得这个募款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拿到比较多的钱。
对，
如果你是假人，你是机器人的话，那你就可能只能拿到其中50%。那如果你是经过多方验证，每一个活动它有点像是主办方都有点像是这个验证的机制嘛，它不像是政府说啊，那我发给你一个身份证字号，
对，
你就是真人。
对，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机制，就是说啊，那每一个活动主办方他都看过你，那这么多人都说他是真人，那他确实有可能是真人，那于是就有一个机制。一个Gitcoin 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他就说啊，那你是真人，那你就可以被当成真人来看待，而不会被当成机器人来看待。
OK，
那我觉得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那未来会有越来越多要投票啦，或者是空投啦等等，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大家在开始无论是最近因为熊市嘛，大家会讨论很多这种啊，未来这个到底要怎么布局下一次的空投、我都觉得不是布局下一次的空投，就是你现在去盲目的去使用那些东西，下一次不会跟现在这样的啦
对，
下一次不会像现在这样说啊，你随便去使用一下然后你就可以拿到空投，
对，
那是原始的状态了、那下一次可能是你现在真的在使用，你开始在组合你的累积你的 profile、到时候你才会被当成一个真人看待、那你现在都在做一些机器人的事情，到时候被当成机器人也是刚好而已。
对啊，如果你是讲空投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在DeFi 的领域空投资格是一直在演进，它不像在以前就是盲目空投，就是你莫名的有做过一个互动然后就可以，其实他们会变得更严格的去审视说你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才会给你这样子的内容。然后对你刚刚说到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很有趣嘛，就是数位身份链上身份的确立这样。那我看到很多的所谓的 Web2 的企业在台湾似乎也尝试在做这件事情，他可以把 NFT 就变成是他的一个会员证的概念，那他一样可以做到比如说空投累积点数验证身份，累积你的记录你的活动经历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跟你刚刚说的 Gitcoin 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要用 NFT 可能是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这些想要导入类似会员机制点数卡机制活动记录机制的这些企业，他们能不能做到跨平台的应用。如果你可以做到跨平台应用，对于它是 NFT 这件事情好像比较有意义，不然的话你就在一个 APP 里面，你其实你在所谓的空投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在你自己的封闭的系统里面完成，你根本不需要区块链的方式。
我觉得同意啊，有两种针对这种问题，就是说Web2 跟 Web3 之间Web3 到底有什么好处，那它比 Web2 厉害在哪里，你要说服我说啊 Web3 真的比较厉害啊，那我才要来使用，这是一种说法，就是会去比较。那我自己最近会去回顾就是 NFT 的发展历史，会发现说它其实没有那么的计较，它比较像是说一群像是那种 DEFCON 2去参加那个活动的人，他们就是 在有物理的接触之后，物理世界有接触之后，他们想要把这个资料记录在链上，
嗯哼，
啊，想要在链上也留下一个足迹
啊。
那所以啊，我就发给你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代表说，哎，我有见过你这样子，
嗯，
就这样。然后所以他是蛮纯粹的，
对，
他就是反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没想到后面变成这个 NFT。那像 CryptoPunks 也是一样嘛，就是啊，他一开始只是想要随便做一个那个头像产生器而已，然后一看到正好看到以太坊，那我们把它发成以太坊的这个代币。那那时候还甚至还没有 ERC721，所以那时候就在做一些反正就是 ERC20 上面再加一些这个 hash 的代号，就这样。那所以既不是 ERC20 也不是 ERC721，那是中间介于中间的这种东西。那它是为了什么？它其实也不是为了就是说什么这个东西就比某一个东西还要更厉害。我觉得现在当然就是理性，如果企业在评估的话，他可能都会觉得说不行，你一定就理性脑大爆发，就是你一定要告诉我说这个跟我们的本来的会员系统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
对，那当然我个人也会觉得有一部分从这切入啊，就是例如说星巴克他们做 NFT， 那到底跟现在的新里程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其实空投这些东西它也可以就是空投到它的新里程的账户，难道那么难吗？
对啊，
那它新里程它其实这个 app 里面也都可以买卖东西啊，就是可以买东西啦。
对，
那它把它做成一个市集买卖 NFT 有那么难吗？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对，
那为什么它要发币发 NFT？ 那当然有一群人他可能我假设把他称为这个顽固分子好了，因为这个顽固分子就觉得说啊不管了，反正就像星巴克这种也都在炒币这样。我觉得那你这样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在炒币啊，那全世界都是在做这些诈骗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样说可能也说不通了。那你总是要去想说啊背后到底有什么道理，那其中一个就像刚韦德说的，它就会变成是你仔细去探究这两者之间 Web2 跟 Web3 的差别，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封闭生态系，一个是开放生态系。封闭生态系你就是变成说啊你因为你封闭起来所有什么东西都是你的，你是肇事主，
对，
也就是代表最后代表的是你就是肇事主，就是你所有你所有东西你都要管。
哦，对啊，
对，那但是如果你是开放世界的话，你只要管你发行这个东西就好，基础建设都有人帮你做好了。
对，
然后 BandDAO 这个OpenSea 然后 Ray Looksware 等等的，他们都会自己做好。
对，
那所以你只要发好你的 NFT 这样就好了。那开放世界的好处就是你不需要管那么多的东西。
对啊，
那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两个不一样的世界，两个不同的 philosophy。 但是你去衡量说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好跟什么不好，那有点像是你有时候在衡量专制跟民主之间有什么样的
都各有优缺点。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就是你最终比起来会觉得说好像最终是我自己怎么想比较重要，不是这两个谁好谁坏这样。
对，我自己是不敢发 NFT 啦，我说链新闻部分。我说各位读者都可以来领取我们的 NFT， 结果最后领取就23个，然后区块是哇靠35000个。
没有没有没有，
那我就不想玩了。
我最近发那个 NFT 大概是1000柚子帽，就是中秋节柚子帽。
哦，对，
1000多人啦。那也不排除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重复领取。对啊，那但是反正就可以领到1000多个，我已经觉得算是欣慰了啦。
对，
虽然总共发行是2022这样子，希望2022年。对对对，
希望。那你会继续把它放着吗？还是会把它？
我把它收起来，我把它关起来。Okay. 那所以就会变成没有领到，那就是下一次，明年我们会有其他的东西，或者是接下来的节日我们会发其他的东西。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它就代表一个意义存在。
对啊，我觉得就是纪念价值大家好玩，知道吗？我们就练新闻的话，我们就只有发过 pop 而已，就是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跟我们聊过天，然后就发一个 pop 给你。
对对 对, 对，
只是好玩而已。
对，
好，那对不起，我们就是一个很杂谈节目。然后我还有一个东西想要跟你小聊一下，就是这周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有趣的新闻，因为我就是对监管主题很有兴趣嘛。然后这周就是有一个那个 BZX Protocol， 它是一个做线上交易的，你可以在上面做合约，做保证金交易的一个 protocol。但是呢，它被 CFTC 告了。CFTC 就是美国期货交易所嘛，然后它最近就是很想要跟 SEC 抢风头，就说这个加密货币应该是我们这个商品
期货交易委员会
对来管啊，然后所以他最近就经常发生，然后也会执法，然后他就控告了这个BZX， 然后呢，因为 BZX 他们自己搞了一个 DAO， 就现在很多的 DeFi 协议都很喜欢搞 DAO 嘛，就自己在那边做治理，然后明明全部股东 都是自己人，然后票仓都是自己人，然后他们去决定，基本上好像 DAO 就是好像可以脱离监管的这种概念，但是 CFTC 就直接告了那个 DAO， 然后说那个 DAO 的、主要的活跃成员，也就是 BZX 这个 protocol 背后开发公司的创办人，说他们就是影响着这个 DAO 的决策，然后去做了一些、非法的活动。第一个他们告的就是说他是一个非法的这个未注册的交易所啦，那因为这个交易所他其实自己偷偷还有做一些链下的交易，让大家是付钱啊，然后做一些商品交易，所以他本来就有触法，只是说他们透过 DAO 的方式去做决策，然后就觉得说我们透过 DAO 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就没事了，结果就被告了，然后被罚了25万美金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事情，继这个 Tornado Cash 就是直接封你的一个协议之外之后，然后现在就直接，你们不要觉得用到就没事，全部都是你们自己人在搞。
我自己没有发了，我有看到这个新闻，但是我没有认真研究这件事情背后的到底他们在做些什么。但是你刚才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是脑中或者是眼前浮现杨月平老师，
我知道
他就会跳出来说，哦没有，我们要抓的是真人，我们是抓的是背后你，我不管你前面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模式这样子。 对，所以我自己的这个眼前浮现的是这个东西这样。对，
上次跟杨老师聊也是聊，我也有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他也是说他就很早就已经讲过，就预测这件事情，就是不要觉得到就没有事，就是要么就是抓那个到底是谁投的票，
对，
或者是背后开发团队，或者是全部抓起来。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也蛮有道理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例如说啊反方向，就是像杨月平老师他这样子说的比较有力的论述，所以我是现在就会觉得说啊，这个确实是我目前听到最有道理，就是哦，对啊，无论你是加密货币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庞氏骗局是庞氏骗局啊，
对，
那你用什么包装那是什么包装，但是反正我最后抓的是庞氏骗局，我不是抓什么加密货币了。
对，
那同样你就是投票，那反正你有违法东西，法令在那边，那除非你就是去修改法令，法令本身好或坏，有没有道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违反法令，然后你用什么东西包装，那到底是倒投票还是其实大家是坐在一个这个小房间里面，然后大家其实投票，然后上面做个样子，我觉得那都不是重点。
对，我觉得就是 SEC 的 主席讲过一段话，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就是他说我们的执法不是针对什么 是什么新兴科技，就是新兴科技只是一个媒介而已，它是不是都无所谓，我们针对的是行为本身，如果你有违法行为的话我们就会执法，就我觉得 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清晰，不会因为你是加密货币你是区块链，然后因为现在没有特别指明说加密货币区块链的法律，然后就不执法，这件事情看起来在美国的目前的执法层面上面是不存在的。
对，对，这我觉得这就可以，当然这可以额外延伸讨论啊，就是说啊，那他会不会有这种他可能本身很取决于他本身的认知，那他有没有现在科技到底有没有对于现在的这他的认知世界观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自己举今天应该这个礼拜我写这个苹果解禁 NFT 的例子，因为 在 App Store 上面大家就是大概有分成两种，一种是像 PC Home 虾皮 App Momo 这种App， 他们我们在上面买东西，在 PC Home 的 App 下单买东西， Momo 下单买东西，虾皮下单买东西，是可以直接用例如说信用卡刷卡付钱，
对，
或者是货到付款，然后这些钱例如说我买了这个10000块的电器，不会，这个10000块不会被苹果收，这个所谓的苹果税它不算是应用内交易，因为我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支付，那这是其中一种 app。 另外一种 app 比较像是我们在游戏内购买这个点数，然后或者是道具等等的。
嗯哼，
那每一笔交易它支付它可能都要付 30% 我们俗称的苹果税。
嗯哼，
那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就是它是虚拟的商品。所以在 App Store 里面的规范是说那这个实体的东西就是它可以用透过邮寄的方式，就是可以寄送到你家的实体的东西，这个不用收税，你可以用其他的支付方式去支付。那如果你是数位的东西，你就必须要用应用内购买，也就是要被收 30% 的苹果税。但是我在这篇文章里面讨论的就是说，像 NFT 它本身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对，
在于说它有点像是既是数位的形态，但是它又像是实体。那如果你用纯数位的方式来监管它，就会发生一些问题，有点像是我们在用监管这个银行账户的方式来管 CBDC。那大家都说 CBDC 是数位纸钞或数位现金，这是欧盟说的。欧盟说他们这个中央他们在研究，他们欧盟的央行他们在研究这个数位欧元的时候就说，哎，这个是数位纸钞。
对
啊，那所以那之前我们找这个张正云老师来录 podcast 的时候，他也是就说，反正这就是数位的现金。
对，
那所以这大概是大家的共识。那换句话说，这已经介于数位跟实体之间了。那当这个科技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造成，哎，你本来定的规则是实体跟数位一刀切的方式，这就会发生改变。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监管这个 NFT， 就会发生一些奇怪的情况。那这个礼拜其中一个，我顺便衍生另外一个新闻，反正就是遇到这个问题，就是OpenSea 在这个 App Store 上面，它只能浏览，
只能浏览，不能卖。
对啊，你根本就没有购买功能，对啊，那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对，
或者是那个 Rarible， 它甚至就直接说它是一个 NFT browser， 那它没有买卖。至少 OpenSea 他会挣扎一下，他说我们是这个 NFT marketplace， 但是你载了一个 marketplace，
然后
里面没有买
卖。
对对对对对，
这就对啊。哦，你跟我说，我也觉得我有得到解答，就是可能是他们对虚拟商品的政策的问题，他可能还会觉得你的 NFT 可能是一个游戏 app 里面的一个虚宝，
对，
所以你不能，你一定要用我的 app 内购买才可以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之所以各国的央行啦会得出这个数位现金或数位纸钞的这个结论，本身是因为他们不是本身就很聪明，他们是因为经过冲撞，是因为经过 Libra 的冲撞，后来叫 Deem。那因为他们那时候冲撞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开始去研究，然后才发现这个东西确实跟我们的这种数位货币应该说跟我们的这种数位账户很不一样，它不能用本来的方式管理。但是 App Store 身为一个就是还没有被冲撞过的人，他就是会觉得说，没有啊，就是实体跟数位确实啊，你拿 NFT 去问路上的路人说这个到底是实体还是数位，十个人都会觉得你有毛病，就是这蒙着眼睛会说这是数位。但是如果你经过这个所谓的认知升级，就是数位纸钞认知升级的人，他马上就会告诉你说这个可能，他会面有难色啊，就会觉得说这可能不是实体也不是数位，应该可能是数位纸钞。然后就是大家看听了之后就满头黑人问号，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新兴资产带来的问题。
对，这个真的要看 Apple 之后要怎么样定义这个东西，就是那他原本定义说数位资产是不能，就是只能用他的就是 App 内购买，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对啊，那难道因为 NFT 有限量有确权，所以就代表更能够代表他的实体性吗？就也不见得啊，因为如果你西部很多讨论这种定义性的问题的话，就是也有很多人说，就是 NFT 就是可以被抽换啊，然后它可以被重发复制啊什么的，那这可能又跟 Apple 的宗旨又不一样了。对，
对，
但是我在看你这个时候，我有想到就是那 MetaMask 它也可以在 App Store 出现啊，可是 MetaMask 上面也可以直接连到 OpenSea 然后去买。
这其实就是违反他的使用条，至少他在上面他有其中一条，我有点忘记是第几只几只几条啦，四只一只一之类的吧。
对，
那反正专门针对钱包，
对，
他只有说钱包能做一个功能，就是 资产的加密货币的储存、就是存放、你可以放在那边。
对，
你要连到什么 Uniswap 去交易、然后你要让大家可以去质押，像 Blockto 好了、对不对，质押、哦、对不对，然后你要拿来做连到其他地方、那个他都没有说可以、所以这就变成解释空间很大。
对，
他只有他说可以的是可以、他没有说可以的，他也没有说不行的，那就是看他心情好。
哦、OK，
那所以之前有一段时间 Coinbase 跟 Trust Wallet 会被阉割，就是说啊，你们要把那个 DApp 或浏览器的那个功能给拿掉。那当然最近他们又偷偷加回来、到底是偷偷加回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你从这个、规则上面看，它是只有说你能放、除存放加密货币而已。
对，
其他的没有。
OK， 这真的很神奇啦，就是有可能在 App 里面透过Browser 浏览器的方式，然后你连到外面的网络去，你去做交易，那可能就Apple 管不到，我猜搞不好是因为他们透过这样路径的关系就没问题。
对，
好的，我相信就是非常多的听众就是会想要多听许明讲话，但是我今天已经out他非常多时间了，那我们的 podcast 就先进行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次再找他来聊嘛。
好，可以啊，可以可以，
或者是去多听他的节目，
可以，欢迎欢迎欢迎。
那我们这一集的歌舞快不行就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拜拜，
拜拜。